我们今天晨更看这个历代志上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我读下来稍微有点分享，我们大家有点分享，就是说大卫那个时候呢，大卫在十三章这个时候呢，他已经是在希伯伦已经做王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呢以色列各支派的长老啊领袖啊都来拥戴他做王，所以大卫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可以说是他个人已经结束了他过去一切的不幸，被人家的误会，被扫罗的逼迫嫉妒等等一切，他已经到了一个这个众民所望所归的这个时候，一般的人到这个时候就会软弱失败，为什么呢？骄傲自大，以为说大家都来拥戴他做王啊，大家都怎么样啊，但是没有想到大卫心里面想着的是，上帝在摩西那个时代借着约柜向以色列百姓来说话，让以色列的人里面的大祭司啊可以到约柜前来为以色列民来求问神。没有想到大卫在人生巅峰的时候，他想到的他不是他的地位，他想到的也不是他的一种权势，他所想到的乃是神的约柜。神的约柜已经在亚比拿达家里面已经很久，所以呢我觉得大卫这种心智，难怪神会为他做见证说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想到的不是他自己，不是他的事业，不是他的地位，不是他的什么，在他结束一切人生的痛苦的时候，让他想到的是神的约柜。我觉得这一点今天我读的时候很摸着我的心。今天我们大家都是为了自己嘛，今天有多少人说爱主也是为自己嘛，为什么呢？要让人家知道他爱主啊，对不对？今天有很多人在礼拜堂做很多事，他的目的是什么？真是为了主吗？啊，真是为了主吗？但是大卫在这边很清楚给我看见，大卫的心真的，当他这件事情不做，没人会怪他，因为谁也想不起来神的约柜在哪里。以色列百姓很久没有在耶和华面前来求问，这件事情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顶多只会祷告，很少有求问神的心。就说，但是大卫在他人生的痛苦、凄惨的岁月结束的时候，他就会想到约柜。我在这边只有一个体会，就是约柜是在苦难，大卫是在苦难的里面，常常向神祷告的一个人。所以他会知道说约柜对整个国家以色列人的重要，他已经经历了在神的面前来求问神，在神的面前来祷告这件事情的重要。所以呢，等到他这段时岁月痛苦的岁月结束以后，他就会想到说，不但他个人需要在神的面前来求问神，个人到神面前来求问神好像不需要约柜，所以呢他就可以念，但是每一次当他去求问耶和华神，每一次当他去向耶和华上帝祷告的时候，我相信他心里面总是会浮现一个图画。浮现了什么图画呢？原来神的心意在他百姓中间有个约柜，是可以让神的名，可以让以色列这个支派可以常常以色列这个民族可以常常到这位万军之耶和华面前可以来求问的，可以来祷告的。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在大卫在记载这个历代志上第十三章里真的我看得很清楚。那么第二个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可能这样的分享有争议也没有关系，大家一起来思想。有些人站在一个领袖的地位，他就自己询问神，以后就代表上帝说这是神的意思，对不对？但是我今天这边看到大卫的心不是，大卫的心是，既然这是整个以色列民族的事，怎么可以他一个人独断独行呢？既然是神的事，怎么可以是我大卫一个人说了好就好，说了算就算呢？所以大卫在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大卫这个时候他就要把千夫长百夫长，他就要召集人来，大家一起来商议，他要召集以色列会众来商议。为什么召集以色列会众呢？因为在前面第十二章、十一章我们就看得很清楚，那个时候不但有他自己的这个犹大的支派，这个其实有流便的支派、加德的支派、马拉西的支派，十二个支派通通有人来拥戴大卫做王。 他书里面算是到一件事情，这一个约柜的事情不是关乎到他一个人的事，不是关乎到他一个家的事，也不是关乎到他这个犹大支派的事。像我们平常一般人的想法，哎，这件事情今天我做了领袖了，今天我做了头了，是不是啊？一切事情我要对神负责了。我们个人的事情，个人要对神负责。但是，假如我们说我们是要对一群的弟兄姊妹在神面前交账的话，我们有没有像大卫这样的心，要找这个以色列全会众，千夫长、百夫长，大家一起来交通一下这件事情，觉得怎么样呢？我觉得这一个心智是很少有人像大卫这样想。所以我慢慢在读这段圣经呢，我在想说，大卫是个祷告的人，他怎么不知道要不要约柜这件事情要求问神呢？其实在这里我在想，或许就是他在祷告的时候，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意念，要他去把约柜怎么样呢，从从亚比拿到家里面能够运回来。因为既然以色列全全个民族通常拥戴他做王的话呢，他真的希望把他自己个人的祷告的生活也能够变成整个以色列民可以寻求神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甘美的思想。可是他这个思想根本就是从他祷告里面来的。但是问题是，既然是关乎全民的问题，他怎么样呢？他在神的面前，他有另外一个心智。他另外一个心智什么呢？他另外一个心智说，这既然是全民的事，就让我们全民大家一起来交账。不晓得他这样一个想法，是不是一个非常智慧的，还是一个就觉得说，哎，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多口杂，是不是？万一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一个支派不同意的话呢，这件事情到底要做不做啊，对不对？他考虑的根本不是政治上面的计算，他考虑的不是一种权力上面的运作圆不圆满，结果一定会怎么样，他考虑的不是这个，他考虑的乃是，这既然是约柜，既然是关乎整个以色列百姓的，他怎么可以一个人独断独行呢？我觉得我看到这一点是非常的美，人家可以拥戴大卫做王，但是牵涉到属灵的事情，牵涉到整个以色列民的事情的时候，至少在这一个事件里面，我看见大卫他不独断独行，他没有在神的面前挑担起一个神不要他背负的一个责任，就是好这个，假如万一其他十个支派里面有两个、有四个支派不同意的话呢，这么美好一件属灵的事情，因为有少数人不同意的话，这个做不成的话，他是要背负这种不遵循神旨意的这样的一种的这个责任呢。但我没有这样想，既然是全民的事情，大家一起交通，问问大家的意思是怎么样？哇，没有想到，他这样一做的时候，真的，我们就发现说人。真的吗？这么久没有来求问耶和华了。这个约柜在哪里？大家很清楚，但是平常却不，想不起约柜。就好像今天我们大家祷告这么重要，谁都知道祷告重要，但是谁遇到什么事情起来想得起真正要祷告呢？不是这样吗？等到被大卫王一提起来的时候，大家里面的心。就被逃亡，说这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件好事，所以怎么样呢？大家都同意，开始要把在这个亚比拿达家里面的神的约柜要运到大卫的城。大卫的城，就大卫将来要执掌以色列王权的一个地方。有了约柜，让约柜成为大卫执掌神托付他执掌以色列国的这样的一个职分的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依靠，就是可以随时来求到约柜面前，随时来求问耶和华。我觉得这件事情的过程，至少给我这方面的看见，我觉得很宝贝。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永远落在苦难的里面，一个人也不可能永远落在一种不顺的环境的里面。但是问题是，环境慢慢好转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这个苦难的环境的里面，我们真正是学到什么？大卫在苦难的岁月的里面，因为他常常求告耶和华，因为他常常寻求神的命，以至于当他的这样一种艰困艰难的时刻过去以后，他第一个想到的是神代表求问耶和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约柜， 成为他心里面的一个意向，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宝贝的事情，很宝贝的事情。而且他有这样的心思意念的时候，那更美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也是神所喜悦的，就是真是在和睦的里面啊，这个真是在一种大家都有共同看见的里面来做一件神让他觉得很重要的事。大家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时候是众望所归，那个时候众望所归的大卫，那个时候是真是好像再也没有任何一人可以跟他为敌的大卫，扫罗已经死了。然后他里面却有那种不独断独行，他里面却有那种仍然要与其他十二个支派的领袖大家一起来共商属于整个支派整个以色列民的事。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宝贝，很宝贝，跟今天有很多的现象我们看见的不一样。一个做领袖的人只为了自己觉得要对全群负责，以至于怎么样呢？全群的想法怎么样，这是另外一件事情。而到最后什么时候心里面一软弱，就变成一个独裁者，什么时候一软弱就变成一个独断独行，就是在神的面前都失去神心意的一个人啊。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读到这个历代志上第十三章的后面，从第九节到第这个十四节的里面讲到，本来是一件好事要把神的约柜从亚比拿那家来运进大卫城，这是一件好事。但在做的过程的里面呢，却发现这件事情，一方面我看到大卫的心，一方面我也看到神的心。他们要抬，难道上帝不知道他们现在这个时候抬，他们这个时候来抬约柜，他们根本对神的话也不熟练，他们对于这个约柜已经丢了很久，有关于对约柜的规定，神的心意他们也已经忽略了，是不是啊？神怎么不知道呢？神怎么不知道在约柜的过程的里面会有人会这个伸出手他要击杀呢？神都知道，为什么神不拦阻呢？我有很多的问题，按照我的想法，就我明明知道，因为我是这样的，我明明知道这件事情这样下去会这样这样这样，所以我从一开始我拦阻他啊。现在我慢慢开始学会了，不要拦阻人家嘛。你可以把你觉得这件事情以后会这样这样，作为对有心对神做一件神也喜欢的事情那种提醒嘛。你不要去按 boss 一定给他做，一定不给他做嘛。我们觉得是件好事，就一定让他做，对不对？我们可以自己一定做，别人做不做，这是他跟神之间还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会不会现在的心甘情愿，都是一个问题嘛。同样的，当我们看到这件事情会有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怎么呢？我们也不要被拦阻到的地步，连你做我都不给你做嘛，下命令不可以做嘛，对不对？上帝都是这个样子，因为有很多的功课必须要在失败的里面来学习的。有很多生命的功课你必须要走过以后，神才有办法来教育我们的。所以呢，神在这个地方明明看见事情会这样，所以怎么样呢？他还是让他们做。弟兄姊妹，今天人会很熟悉他手边日常生活里面所做的事，但是他对于一件是神的心意的事，因为他已经忽略了很久，他疏忽了很久，他在做的时候呢，就常常会按照自己方便的、自己以为是慎重的、美好的方法来做，不一定会按照神的方法来做。今天我们在侍奉里面也是一样，我们比较容易用，因为我们在社会上上班就是这样嘛，处理人事就是这样嘛，处理事情就是这样嘛。所以等到有一天我们要来服侍神的怎么样，我们也把这套东西很自然就带进来了嘛。不是这样吗？另外还有一个，我们不讲社会哈，今天我们讲基督教好了。今天我们对基督教的运作很熟悉，礼拜要这样做，歌要那样唱。现在还有点分歧哈，歌要怎么样唱才是算是最敬拜、最赞美？这个我今天不跟大家讨论。我讨论的是还有一种怎么样，叫一种宗教的运作，也是我们所熟悉的。但是反过来讲，这样一种做到今天的一种在教堂的里面、基督教里面运作的东西，都可以讲出一道圣经里面的根据。但是问题是，我们做的时候真有这样的心吗？还是我们只是习惯去做这一套的运作而已？假如我们只去做一套运作，跟神的心又分得很远的时候，那怎么办呢？可能神也不拦阻我们，没有关系，你去做。到了神该出手的时候，神就出手。我今天看到的第九章到第四十章里面就是这样一种光景。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规定，约柜 约柜的制作有许许多多的方法，里面最重要的约柜是要用杠来抬的，是要用杠来抬的，不是用牛车马车什么车来运的。搬动约柜的时候不是用牛车来运的，是要用人，要立位人来抬的。这件事情是讲得非常非常清楚，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心意原则讲得非常非常清楚的。没有想到因为约柜在他们中间，以色列人的中间失去已经太久了，以至于怎么呢，他们根本也忽略了约柜是要用抬的，他们也已经想不起，他们一头子高兴，他们一时的这个兴奋，因为他要为神做一件什么事情呢，约柜运进了大卫城以后，神的同在可以求问耶和华，这件事情那么好，所以就开始按照他们所熟练的方法，他们搬这个农产品也是用牛来抬，他们做任何的事情通通都是用牛来运，很自然的，考虑都不考虑的，这么好的一件事情，神学习当然用我们觉得最好的来做嘛，结果他们忽略到约柜是要用人来抬的，结果怎么样呢，结果人抬大家抬的四平八稳，自动可以调节，牛车牛失前蹄，牛车有的时候会遭遇到一些路况，这个约柜就会摇来晃去，有的时候可能会掉下来，果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牛失前蹄，乌撒是好心想要把约柜扶住不给他摔坏，这件事情到今天为止是许许多多神的百姓想不通的事，为什么呢，这就想不通这一件事情的人，可能我这样说这样会不会太武断，就是因为我们也常常伸出这样的手，就觉得说上帝这样把乌撒杀死了，对乌撒不公平，他是好心啊，他好心伸手来扶，为什么神你要击杀他呢，就有这样问题的人，就是常常会伸出乌撒的手，凭着自己的意思伸出自己的手来，想要来完成帮助或者避免神心意里面的一些事情。假如我今天这样讲，约柜就从牛车上，因为它是个木头做的嘛，若是约柜从真是用牛搬运到最后约柜打下来打坏了，他可以再做嘛，是不是，他可以再做嘛，但是等到你用人的方法把这件事情把它好像把它维持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呢，反而让别人怎么样，反而让别人以为说约柜是可以这样运的，约柜是可以这样做的，是不是这样啊，好好想想，假如说耶和华上帝不击杀乌撒，以色列百姓永远学不到他们在搬运约柜的过程里面他们得救的事，他们没有按照神的心意做，他们是按照他自己头脑里面认为社会上好的办法，基督教里面一直做来已久的这些的做法，却不是神的心意，这件事情没有办法被写明。所以我说我读到这边只有两个思想，一个思想怎么呢，牛吃前蹄你也不要去扶，约柜在地上打烂了对不对，就会问啊，哎呀我们怎么会这么糊涂呢，圣经里面神明明规定说这个约柜是要用钢材的，我们怎么想到说用个最好的方法最快的方法，人抬的多慢啊，用个牛车牛哦，他更稳啊，更大更有气派啊，用人认为好的方法来做，但是上帝不要你用你觉得好的方法嘛，上帝要用他的方法，要用人抬嘛，结果怎么样呢，乌撒不被击杀，谁也不去看这个问题，另外还有一个，乌撒不伸手的话上帝不需要击杀他，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约柜打在地上打烂了，大家也会想起说哎呀怎么我们会，对不对，只有这两个方法让当时的以色列百姓知道他们这件事情做错了，一个就是乌撒不去接触他让约柜摔坏了，人会去回想这件事情，哎呀我们怎么会用牛车来运约柜呢，上帝明明规定我们有人抬，第二个神不得不击杀乌撒，为什么呢，因为 不击杀误杀的话怎么呢？人还以为说越跪就可以这样搞的。今天基督教里面有多少的事情，就是人用误杀的手来支持着这样一件事情，让它继续下去，谁也不知道这个已经失去神的祝福的存在。那么旧约的时代是一个预表，新约的时代神他不可能再去像击杀乌杀一样去击杀一个在基督教里面只按照基督教的教条教规一文在里面做心却远离神的这些人，神不可能来击杀他。但是一样，既然是个预表，也有一种击杀。什么击杀呢？根本就死了。你按照你人的方法，不按照神的心意，现在这套东西还在运作，你还得礼拜还在做，礼拜是死的，歌还在唱是死的，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是用人的手给他维持住的一个东西嘛。上帝不喜悦，上帝不需要人的手来维持他的东西，上帝要用我们的手心甘乐意来委身做神喜悦的事。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所以击杀乌杀这件事情今天给我一个新的一个看见，就是这样新的看见，就是神他的旨意他的心意是这样，因着人的错误这件事情搞砸了，上帝也会喜欢过一个人用人自己的方法好像把这件事情维持住了，结果让人不知道神的心意要什么样。不要，这句话讲的会不会太复杂一点？我用我的方式我再来说一次。上帝宁愿让他的心意因着我们人的错误不按照他的心意做失败了，神情愿这样还胜过于怎么样呢？用一套人的方法好像表面上看起来把他维持住了，这个约柜没有掉在地上掉坏。其实神宁愿让约柜掉坏，也不希望人用人自己的方法来维持住表面的一个表象，因为维持住这个表象让人没有办法去更深入的去思想原来他们这样做不是神所要的。这么厉害。 OK， 我们这边看到大卫，我们常常把大卫圣经多少解经家把大卫预表成耶稣也对了，但是我这边说的大卫还不是耶稣。今天我们人自以为我们这样那样我们很像耶稣了，那只是像，对不对？就像我今年60岁了，人家看起来说弟兄啊，哇你看起来好像四五十岁，那只是好像，我已经60岁，事实是事实，好像是好像，不要把好像当作是事实。今天大卫预表耶稣，你看看大卫后来这个行为怎么像耶稣呢？哇，这个约柜，这个乌纱一被击杀以后，大卫心里急了，怎么急了呢？哇，我非要怎么样来伺候这个约柜？哪里一不对的话，上帝就击杀我，把约柜的哇神的约柜拿到大卫城去以后，那我到底以后会有什么好日子过？一天到晚紧张兮兮的。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我的意思就是，大卫也预表今天很多神的儿女。信了耶稣以后，这样做也觉得不对，那样做也觉得不对，这样做也怕神这个不喜悦他，那样做也怕神刑罚他，是吧？大卫的心态不是这样吗？我们每个人是不是很像大卫？你不要小看自己，我们跟大卫很像的，大卫也跟我们很像的。有的时候大卫像耶稣，有的时候大卫还像我们的嘛，是不是这样？真的吗？今天有多少神的心意的东西我们想要，但是问题怎么样？可能想到要付代价，可能想到要按照神的心意，神是严厉的，神是什么的，对不对？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完了，这个脚抬起来又放下，一天到在原地踏步，一步也不能够往前走。为什么呢？就是像大卫一样嘛，这样的心态了嘛。什么心态呢？怕了嘛。怕什么呢？怕不知道怎么来对待这个约柜了嘛，一不对就要被击杀嘛，他怕嘛。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怕嘛，侍奉里面很多事情怕嘛。 OK， 你怕没有关系，有一个很无辜很无奈的人，他连怕都没有办法怕的一个人，大卫王他们要把这个约柜抬到家里去，我在想这些人心也很可怜，对不对啊？今天有很多人怎么样呢？这件事情他做了对做了错自己们不做，一天到找人家做，为什么呢？万一做了对做了不好嘛，别人可以说他，跟我有什么关系？一天到去鼓励人家做，自己也不做，对没有关系，你鼓励人家做很好，对不对？结果怎么样？那个真正心甘乐意做的人就不像儿歌一中一样蒙福，就这样。 本来这个符是给你的，本来这个符是给大卫的，大卫心思意里面要来运约柜的，大卫的心思意里面要来把这一切美好的事情，让神的整个以色列的民族有约柜可以常常到耶和华面前来求问，本来是件好事的，为什么大卫在这一段时间，约柜在俄非以东家三个月的时间当中，大卫不能够先得到这个福分呢？为什么？因为他怕，他怕。他不知道，今天我们常常，他不知道怎么样。今天我们常常也是怕，怕怎么样？哎呦，我不知道这是个神的旨意啊！做了不做，万一做了不是神的旨意，怎么办呢？你怕什么？传福音，传福音不是神的心意吗？他跟你问吗？主啊，是不是这个人你要跟他传福音？今天我们常常落在一种怕，我们怕我们的神，我们应该敬畏我们的神，若是我们畏惧我们的神，我们怎么讲，那就一跟一般我们山上人对不对，看到看到大树也要拜一拜，看到石头也要拜拜，看到什么都要拜，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拜他怕啊、他怕有一天这些真是神的话他怎么办。假如我们也是只是这样的怕，不是那种敬畏神的爱，敬畏神，我们那个怕跟人家信异教的人什么不一样呢？在这个地方你看连大卫都这样，我们也会这样，我们不要太过于自责，连大卫王都是这样，我们也会这样。但是很宝贝的是什么呢？当神的约柜被安排安放在俄别以东家三个月以后，在三个月的期间，俄别以东蒙受神的赐福，大卫那时后来又在醒悟过来，对不对？我们只要能够醒过来就好嘛。今天有多少的人一直坚持自己的做法，其实他的做法呢，都他知道神的心意，一直坚持自己的做法，但是他做法有没有去迈去神的心意呢？他从来不去检讨，也不去悔改，也不去反思反省。一直坚持他的做法，其实他这样做法对他自己来讲有没有碰到他知道那个神的心意呢？他也不管，反正我相信这样做是合神心意的。至于说结果怎样，他根本不管。就这么求主怜悯我们，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一章的圣经里面，我们有一点点的学习，我们一点学习。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因为真的在历史历代里面发生的事，我们常常会高举人过于高举神，但是你很有意思，你把大卫他在这件事情里面他的一切的情况，美好的情况，他软弱的部分通通的写下来。我们不需要去挑剔别人，任何一个敬虔爱主的人，哪怕就像大卫一样的人，他里面也有他所惧怕，他里面也有他所不敢面对的事，都需要经过事件来被你自己来教育，被你自己来提醒警戒的。主要愿是你亲自的事引导带领保守我们，只能让在这一段历史里面发生过的事，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给我们有提醒，给我们有警戒，也有给我们学习的地方。谢谢赞美主，听你主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